5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美中第十轮贸易谈判在北京的部分已经完成，白宫表示会谈具有建设性，下个星期刘鹤将来华盛顿继续谈判，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谢谢湘云。我们知道呢，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财政部长姆努钦呢，在之前在北京进行这个第十轮的美中贸易谈判。那么呢，在今天星期三的早上，白宫则是发出了一个声明啊，由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发出声明，表示这次的谈判非常的顺利。声明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今天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大使以及财政部长姆努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完成了建设性的会谈，会谈依旧专注在于重要的体制议题上做出长久的进展，以及重新平衡美中贸易关系。会谈将会从下周当刘鹤副总理于5月8号来到华盛顿的时候继续会谈。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原本特朗普总统也曾经说过，可能会这个中国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来到美国，但是他并没有具体的说明时间。那之前外界是揣测这个川习会将会在6月的时候在日本的大阪 G20 峰会之后举办，因为特朗普总统曾经说过，无论双方的贸易代表怎么谈，最终还是要由他跟习近平主席两个人见面亲自定夺。那么呢，不过现在看起来有可能是习近平将会来到美国。那不过之前也传出呢，中方是要求说，如果要让习近平来到美国做最后的这个贸易谈判协议的签订的话呢，希望是会一个国事访问。那是否能够来得及在6月底之前，甚至可能拖到7月，就要看双方接下来怎么谈。湘云，
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好，来看国会方面，美国国会民主党参议员库恩斯最近率团对亚洲进行了访问，他提到台湾的民主正遭受极大的压力，空域海洋都遭到侵犯，但美国认为维持台海的现状极为重要。有关详情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带我们了解。义华。
好的，林森，有两名民主党籍的国会参议员，包括了来自德拉瓦州的库恩斯参议员和新罕布什尔州的这个哈桑参议员呢，在上个星期国会休会期间是特别举行了一段亚洲之行。那么他们的行程呢是包括了日本、韩国、中国和台湾，在短暂的停留台湾期间呢，还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举行了会面。那么在议员返回华盛顿之后，在星期二上午呢，这个是特别举行了一场电话的媒体记者会。那么来自德拉瓦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库恩斯，我们知道他同时也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那么他在这个电话的会议上呢，是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是特别谈到了台湾的民主目前正遭受了极大的压力，海域和空域都受到侵犯。不过美国方面的立场是认为维持台海的现状极为重要，那么也希望台海两岸双方呢能够通过建设性的对话来解决目前的情况和问题。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我们访台的目的并不是要改变或挑战现状，而是要强化一个中国政策及美台关系现状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通过建设性对话来改善两岸关系的重要。我的确认为台湾正受到极大压力，台湾的海域和空域都遭到侵犯，台湾的民主也遭到真正的压力。
我们在中国时曾向中国官员强调国际规范及遵守国际法的重要，无论是网络安全、网络战，或是中国的海洋或空军的活动，持续遵守国际规范都极为重要。
是的，库恩斯议员呢，他还特别谈到说，这次代表团最具有意义的地方是在于能够和不同党派和不同的这个政治立场的政治界人士来举行会谈。那么这样的情况不止发生在台湾，还包括了发生在韩国和日本。与此同时呢，库恩斯他还特别谈到说，这个在台湾目前很显然的最重要的中心议题就是如何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以及这一段关系的未来的走向。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参议员方面呢，这个在星期二傍晚的时候呢，由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 扎德纳参议员以及连同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这个李氏参议员和首席民主党议员梅嫩德斯参议员所共同提出来的一项支持台湾决议法的台湾关系法的这个决议案，在星期二傍晚呢是一致获得了参议院方面的通过，再次重申了参议院美国国会方面，尤其是在参议院方面对于台湾关系法的支持和承诺。以上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掌管国会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对五角大楼在提交预算时将数额庞大的支出计划归类为海外应急行动经费提出了强烈质疑。军方领导人警告说，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利用美国的国防预算争执迅速发展军力，威胁美国的利益。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军事小组星期三举行听证会，国防部和军方最高官员都到场作证。军事小组主席民主党人彼得·维斯克洛斯基说，行政当局将1000多亿美元预算纳入海外应急行动经费，以躲避预算控制法的做法冒犯了他。专程列席听证会的拨款委员会主席米塔·罗伊也说，他非常忧虑。白宫和五角大楼以海外应急行动经费为名申报巨额预算的做法，国防部今年三月宣布向国会申报总额7183亿美元的2020财政年度国防预算，其中1650亿美元被归类为海外应急行动经费。五角大楼官员们当时说，这一新预算将为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再迈出坚实的一步。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纳汉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警告说，如果按照2011年通过的预算控制法对国防部实施自动减支，美军会再次受到重大的打击。
在过去几年中，自动减支和不稳定的预算对我们军队战斗力的伤害超过战场上任何敌人对我们的伤害。毫无疑问，今天我们的对手一点也没有放松。
来自加州的民主党籍议员阿吉拉对美国之音说，他对五角大楼官员有关中国与俄罗斯对美国威胁的描述没有异议，但是他认为政府应该以正当方式向国会申报国防预算，不应该以海外应急行动经费为名蒙蔽过关。国会审批新财年国防预算的程序刚刚开始，阿吉拉议员说，他会视拨款委员会主席如何对预算做出修改，再决定是否投票支持这项庞大的开支案。
另一方面，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在专访中呼吁国际社会就中国的宗教自由情况对中国施压。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看到布朗巴克大使最近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谈到了中国的宗教自由的情况。那么布朗巴克大使批评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行动，我们来听一听布朗巴克大使他是怎么说的。
I would start out by saying just broadly, the Chinese, it seems really is.
看起来中国真的处在一场和信仰的战争中，这是一场他们不会获胜的战争，但他们正在针对维吾尔人。中国西部地区的穆斯林信众，他们长期以来都在追踪藏传佛教徒，他们也在追踪并且关闭中国各地多个基督教家庭教会、法轮功信众等。发生在维吾尔人群体的情况尤为恶劣，因为有100万人被关进拘留营。他们还规定，你不能给你的孩子们起比如穆罕默德这样的传统的穆斯林名字。你在斋月期间不能斋戒，那里真的有一场和伊斯兰的战争。我认为中国所做的很不好，我认为对维吾尔人来说很艰难。我们已经呼吁国际上对中国施压，促使其停止针对信仰的战争，特别是停止他们对维吾尔人、佛教徒、基督徒和法轮功信众的行动。
布朗巴克大使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穆斯林世界的国家，共同就宗教自由情况对中国施加压力。他是这么说的。
让世界了解到中国对其不同信仰群体正在做的事情，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所进展。我认为总的来说这是有帮助的，但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去做。我认为需要有一个国际联盟来给中国施压，促使中国意识到他们在其自己的宪法中要求宗教自由，他们是联合国人权宣言的签署国之一，这一宣言保障宗教自由。我认为我们需要持续作为一个广泛的国际联盟，特别是穆斯林世界的政府，一道对中国及该国对其穆斯林群体所做的事情进行施压。这需要在世界上公开被提出来，特别是在世界上的穆斯林人口集中的地区，那些地区的政府需要就中国对其穆斯林群体所做的事情对中国施压。
布朗巴克还警告说，美国国会可能会有更多更强的声音要求中国改善宗教自由情况。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说法。
只要中国对维吾尔人持续是这类政策，让100万人进入拘禁营，对这个宗教少数群体采取压制的政策，我认为你就会在美国国会听到越来越多反对中国这些政策的声音。这样的政策持续时间越久，那样的声音就会越强，更强有力的声音就会呼吁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切实的行动和步骤。国会议员们将会要求特朗普政府或者提出根据中国的这些政策要求对中国施压制裁的法案。我认为当前这种情况持续越久，这样的声音就更多更强。
隶属于美国联邦政府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周一发布2019年度报告，中国第20年被列为特别关注国。这份报告指称中国系统性的、持续的、恶劣的违反宗教自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对此作出回应说，中国政府依法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他说，中国法律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宗教名义从事违法活动。耿爽还指责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一贯对中国充满政治偏见，并表示其言论根本不值一驳。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乔战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4月30日对一个商业组织发表演讲时，将中国在新疆大规模拘押穆斯林的程度比作上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的暴行，并敦促美国公司在对新疆地区做生意时要三思。蓬佩奥说，我们看到在新疆的大规模人权迫害，100多万人在被关押，这个人道危机是1930年代所发生的规模。他还说，我们还看到美国商家及他们的技术被用于帮助中国政府从事那个活动，这是值得深思的事情。联合国一个专家小组去年指责中国关押约100万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活动人士批评北京限制穆斯林的宗教活动，中国则称这些在教育营是职业培训中心，是为了使他们远离极端主义，重新融入社会。
美国国会对华鹰派人物国会议员卢比奥星期二在华盛顿发表了一篇全面抨击北京政府的檄文。他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毫无疑问将继续走威权道路，美国必须谨慎应对中国对自由世界的挑战。
卢比奥是应罗纳德·里根研究所的邀请发表这番讲话的。当天的活动是为纪念35年前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期间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的演说。1984年4月30日，正在中国进行6天历史性访问的里根来到复旦大学的礼堂，面对台下700多名师生，里根侃侃而谈，阐述美国价值和民主体制的运作。
We believe that all men，
我们相信人人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的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里根还说，美中建交5年多来，两国间的共同合作正在扩大， 双方已经同意在贸易、技术、投资、科学和管理经验方面进行更多合作。35年后，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说，这是一篇典型的里根式的讲话，充满着希望和乐观。但是今天看来，这些乐观的言论显得天真而不合时宜。
我认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一个必须被谨慎对待、不得不对待的转折点。在华盛顿和美国政策制定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美国和世界和平而言，习近平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近乎匹敌的对手。让我再重申一遍我刚才所说的，不是中国，而是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置于美国的近乎匹敌的对手的位置。
在20多分钟的演讲中，卢比奥列举了当下中国在军事、地缘政治、网络安全、学术自由、言论自由、意识形态等领域对自由世界构成的一系列挑战。他指出，中国正在利用西方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反对西方。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法财富转移，通过强制技术转移和举国间谍的方式，盗取美国公司、科研中心和大学的创新和创造力。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近期估算，中国盗窃知识产权的行为让美国每年损失多达6000亿美元，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惊人的数字，超过了世界500强企业中前50家企业的利润总和。
在星期二的演讲中，卢比奥说，1989天安门运动几十年后，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加强控制。过去几年中，这种铁腕趋势在加剧。中国的意见人士、少数民族、宗教信徒乃至全体国民正在为此付出代价。谈到新疆的再教育营时，卢比奥说，
习近平口中的中国梦对于几百万人来说成了一个残酷的没有终结的噩梦。
卢比奥认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将毫无悬念地继续成为一股威权势力。面对这样的中国，美国需要重新调整平衡对华政策，这包括捍卫主权、强调对等、要求透明。此外，美国还需重回里根总统当年的承诺，倡导民主和法治，保护每个人的尊严、自由、权利和价值。 VOA 卫视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联邦法官霍维尔裁决，中国的三家银行必须遵照美国调查人员的要求，交出有关据称违反对朝鲜的国际制裁的数千万美元的转账记录。法院传票于2017年12月发出，要求这三家中国的银行交出2012年以来范围广泛的财务记录。公开的法院文件没有提到三家中国银行、香港门面公司和朝鲜国营实体的具体名称。法院的文件说，这三家中国银行都有中国政府的股份，其中两家银行在美国设有分行。目前不清楚这三家中国的银行是否或如何做出回应。
被指控串谋向中国政府提供机密情报的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李振成，5月1号下午对控罪作出是否认罪的答辩。美国媒体星期二报道说，54岁的李振成原本周二参加庭审，但被取消，改为星期三出席更改答辩聆讯，表明李振成可能会承认控罪，但法庭文件没有显示他将会承认哪条控罪。李振成的律师不予置评，也不清楚他是否会请求较轻的指控。去年1月被捕的李振成被起诉2项罪名，包括串谋进行间谍活动和非法保留机密信息。此前李振成一直否认对他的指控。全世界80多个国家都在庆祝国际劳动节，也就是五一劳动节。在5月1号这一天，很多政府升级安保措施，增加警力，在一些大城市，警方甚至出动无人机来进行监测五一的集会。 希腊的商店和服务业都关门纪念五一，示威者早早来到议会大楼前抗议旨在缓解预算问题的严苛的紧缩措施。该国经济自去年开始有所好转。
在巴黎，7400多名警察走上街头，并动用10几架无人机来防止清晨开始的反政府黄马甲示威所可能引起的骚乱。在莫斯科，数千人在红场参加了由俄罗斯独立工联组织的五一集会。而在雅加达，数千名工人集会来纪念五一，他们要求增加工资来抗衡这个东南亚最大经济体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首尔也出现类似的游行，工人们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星期三在国会公开作证，他为公布穆勒调查报告的方式辩护。民意调查显示，前副总统拜登成为民主党参选人阵营的领跑者。北卡罗来纳州当局指认了周二发生在一所大学的枪击事件嫌疑人。
每周六播出2小时，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美中最新一轮贸易谈判在北京结束，白宫表示会谈具有建设性。中国副总理刘鹤下周来华盛顿继续谈判。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访问亚洲，强调维持台海现状的重要性。美国国务院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呼吁国际社会就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向中国施压。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星期三在国会公开作证，他为公布穆勒调查报告的方式辩护。有关详情请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那么这个司法部长巴尔呢，星期三在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公开作证，就穆勒报告的相关问题接受参议员们的质询。那民主党参议员们呢，他们主要关注巴黎处理巴尔处理和公布穆勒调查报告的这个方式。那么知道特别检察官穆勒是在3月22日的时候结束了长达2年的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调查。那么巴尔在2天之后，也就是3月24日致信国会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的4页摘要。那他在这个摘要中说呢，穆勒的这个报告没有得出特朗普竞选团队与莫斯科有勾结的这个结论。那穆勒的报告没有就这个特朗普总统是否妨碍司法公正得出结论。不过巴尔在这个4页的摘要中认为呢，没有理由对特朗普总统提出妨碍司法公正的指控。那民主党人认为呢，巴尔的这个摘要没有正确反映穆勒调查的这个内容。那在这个 听证会上呢，巴尔表示，鉴于外界对穆勒报告的关注程度，他觉得有必要在这个报告出来之后向公众公布一些信息，但是呢，不完整的信息将继续引发舆论的辩论，因此他觉得这个公布出报告里面得出的一些根本性的结论是有必要的。那么他这个给出的摘要呢，就是这一些结论。那么来听听他在这个听证会上是怎么说的。
So I decided to simply state what the bottom line conclusions were.
因此我决定只是陈述根本结论是什么，这也是司法部通常做的，做出二元决定，有还是没有犯罪。我们也是为这个目的准备了那封信，陈述报告的根本结论。我们使用报告里面的措辞来陈述那些根本结论。我把它比喻为在经历很长时间审判之后宣布判决，而这时候审判记录还没有全部公开，这是我们试图做的，告知人们根本结论是什么。我们不是在总结410页的报告。
As to the bottom line conclusion, we were not trying to summarize the 410-page report.
那在参议院举行这场听证会的一天之前呢，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特别检察官穆勒在3月27日的时候给巴尔致信，那他对这个报告的处理方式感到担忧，认为巴尔的这个4页摘要缺乏完整的背景，引发公众困惑。那么这个事情也是听证会上许多民主党参议员质问司法部长巴尔的问题。那巴尔说他打电话给穆勒讨论过这个事情，但是穆勒没有认为摘要的内容里面有不正确的地方。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And I asked him if he was suggesting that the March 24th letter was inaccurate, and he said no.
我问他他是否认为3月24号那封信的内容不正确，他说不是，是媒体报道不正确，媒体过度解读。我问他他的担忧到底是什么，他说主要是他对于没有得出妨碍司法结论所给出的解释，他希望在这个问题上有更多的披露。
那巴尔在4页的摘要中说呢，穆勒权衡了有关妨碍司法这个问题的正反两方面的证据，但是无法得出结论。那他说他和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呢，在考察这些证据之后决定没有充分的证据对特朗普总统提出妨碍司法公正的指控。不过巴尔在摘要中没有说穆勒在报告中呢是有提到十处这个特朗普总统有可能妨碍司法公正的情形。那这些呢是直到4月中旬的时候经过编辑的这个400多页的穆勒报告的版本公布之后人们才得以知晓。那民主党人呢就指责巴尔说呢，他这么做是有意在保护总统。那他们还不满这个巴尔在国会议员和媒体有机会阅读这个报告的完整内容之前就召开记者会讨论报告的结论。那在星期三的这个听证会上，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和其他的共和党参议员们呢，他们主要是关注的另一方面的内容，也就是穆勒调查背后的这个政治动机，以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及其竞选团队可能存在的违规问题。江云，
感谢记者莫宇带来的连线报道。
好，另一方面，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三解除了国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的职务，原因是国安会有关中国华为公司有限参与 5G 决定的信息被泄露。威廉姆森致函首相，否认与泄露信息有任何关系。媒体上星期报道说，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决定有限度的开放华为参与英国的 5G 网络建设。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以安全理由敦促所有西方的盟友禁止华为，担心华为成为中国间谍机构的特洛伊木马，允许间谍机构从数据中搜集情报。蓬佩奥今年2月警告说，如果一个国家采用华为的设备，在某些关键的信息系统中使用这些设备，我们就无法与他们分享信息并且合作。上星期有泄露出来的消息说，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英国国家安全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已经决定允许华为建设英国某些非核心的 5G 的网络建设，但是英国国防大臣威廉姆森和外交大臣亨特以及有些情报首脑都反对 这个决定，担心这会对英美关系产生严重的影响。他们担心，即使是允许华为有限的参与英国的 5G 网络的开发，也可能会损害英国参与美国领导的情报分享的五眼联盟。在上周正式宣布参选之后，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前副总统拜登成为民主党参选人阵营的领跑者。
竞选活动开始以来，拜登直接挑战特朗普总统。来看记者马龙的报道。
Joe Biden,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前副总统拜登周一在匹兹堡进行首场竞选集会，支持者热情高涨。他明确表示，他将挑战特朗普总统具有分裂性的领导方式。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是谁。民主党人和独立候选人有同样的价值观。我们要希望，不要恐惧；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真相，不要谎言。
Truth over lies.
拜登支持者很早就来参加这次活动，玛莎·威廉姆斯就是其中的一位。
I think Joe Biden's a guy with experience.
拜登有经验，而且他是一个诚实的好人。我想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Donald J. Trump.
特朗普总统的竞选活动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威斯康星州的一次集会上，特朗普展开了对民主党的攻击。
So Democrats are now the party of high taxes, high crime.
民主党代表着高税收、高犯罪率、开放边界、孕妇晚期堕胎、骗局和狂想。
The Republican Party.
共和党是所有美国人的政党，这就是现实，是常识。
Really is and common sense.
尽管两人都已经70岁了，特朗普仍在推特上特别强调拜登的年龄。
I am a young, vibrant.
我是一个年轻有活力的人。看看拜登，我可不知道他怎么样。
拜登目前在20名民主党参选人中处于领导地位。紧接着的是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桑德斯认为，美国需要全面的改革。
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赢得白宫，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经济和政府。
分析人士说，目前其他民主党参选人并不惧怕拜登的领跑姿态。
竞选角逐场是开放的，对于拜登来说，这么早的民意调查并不能说明什么，只能说很多人知道他，而且对他印象不错。
民主党能够在人数众多而且多样性的参选人选出2020年的总统候选人，这其中还包括几名女性候选人，还有少数族裔。专业人士说，他们也在寻找能够迎战特朗普的有力候选人。
我们拥有美国有史以来最多样性的参选人，民主党选民能够从中做出选择。而民主党在初选中选择候选人的时候，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是能够在2020年打败特朗普的人吗？
目前有这个疑问的大多数民主党选民认为拜登就是答案。分析人士说，这是他在民意调查表现优越的主要原因。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委内瑞拉的权力斗争也在其驻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大使馆上演。
马杜罗的支持者占领了大使馆，使其免于陷入反对派领导人之手。来看记者科莫多夫斯基的报道。
几个月前，马杜罗政府的委内瑞拉外交官从大使馆撤离，但大使馆并不是空的。斗志昂扬的活动人士和马杜罗的支持者占领了这座建筑，阻止美国官员和委内瑞拉反对派进入。这些马杜罗的支持者大多是美国人。
我们不是犯法的人，我们得到总统马杜罗的完全许可，全体支持来到这里。因此，如果国务院和执法部门进入这栋大楼，而我们有这样的标示，就是禁止他们进入，他们就是犯法的人。
瓜伊多的支持者聚集在使馆外，被禁止入内。这名拒绝透露姓名的男子称自己是委内瑞拉人，他与美国的马杜罗支持者谈论该国发生的事情。
我所应对的现实与他们所应对的现实非常不同。他们教我了解美国，我试图告诉他们我们国家的现实。
留给活动人士的时间不多了。美国官员不承认马杜罗政府，但是抗议者说他们已经做好了被迫离开的准备。
如果警察来把我们带走，他们就把我们带走，我们没有反抗的力量，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想暴力反抗，所以我们接受这些风险。
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现状展现了该国的危机。两位总统，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两派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是最终谁会赢呢？美国之音记者科马多夫斯基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周三上午，日本天皇德仁正式地继承了皇位，他承诺为国民的幸福祈祷。
在东京皇宫举行的庄严仪式上，德仁接受了代表日本皇权的神器，包括一把剑和玉器，以及国玺和他个人的玉印。在继承皇位后的一次简短讲话中，新天皇说他充满了一种庄严的感觉，并承诺将效仿他的父亲明仁天皇。明仁天皇在一天前退位。
ここに皇位を継承するにあたり、
在这里我继承皇位，发誓将深念上皇陛下一路走来的历程，同时铭记历代天皇所走过的道路，致力于自我完善。我还发誓，我将按照宪法行事，作为日本及日本国民团结的象征，完成自己的职责，同时要永远心系国民，与民同在。我真诚地为国民的幸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世界的和平祈祷。
雅子皇后在新天皇致辞时在她的身旁，但按照长期以来只有成年男性皇室成员才能参加的惯例，她被禁止参加仪式的第一部分。星期三午夜钟声敲响时，德仁天皇正式成为日本第126任君主。
这是日本的德仁天皇。德仁天皇在其父亲二战时期的裕仁天皇去世之后，明仁天皇于1989年1月继承皇位，他是200年来首位退位的天皇。
伦敦一家法庭判处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50个星期的监禁，罪名是7年前弃保潜逃。2012年，为了避免被引渡到瑞典接受性侵指控，阿桑奇进入了厄瓜多尔驻伦敦使馆避难。瑞典后来放弃了性侵罪调查，但是阿桑奇仍然留在使馆。他担心因为维基解密公布了美国政府的机密文件，如果他走出使馆，英国会将他拘捕，并且随后将其引渡到美国。上个月厄瓜多尔取消了对他的政治庇护，英国警方随后将他逮捕，美国寻求引渡阿桑奇。美国已经指控他犯有串谋从事电脑黑客攻击罪，此案与公布几十万份美国秘密文件有关。
北卡罗来纳州当局指认了周二发生在一所大学的枪击事件的嫌疑人。
那次的袭击造成了两人死亡。
周二下午，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的校园里响起枪声，安全官员发布紧急短信告知所有的学生和员工。学校警察局局长杰夫·贝克告诉记者说，警察们冲进一座行政大楼，把枪手缴械并逮捕了他。在这起枪击事件后，北卡州长罗伊·库伯誓言将更加严格地确保枪支不会出现在大学和学校校园里。
And one thing I do know is that a student should not have.
重要的是，学生们在校园里不应当对生命安全产生恐惧。家长把孩子们送到学校的时候不该担心这个，我知道暴力必须结束。
枪击事件造成四人伤亡，其中两人生命垂危。警方指出，嫌疑人是22岁的特里斯坦·安德鲁·特雷尔，目前还不清楚袭击动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学校的官员说到周日前将暂时终止期末考试。
这是美国之音记者理查德·格林的报道。
今年三月份，三名与学校枪击事件有关的人在十天内自杀身亡，其中两人是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的马杰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枪击事件的幸存学生。
第三位是2012年在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失去了6岁女儿的父亲。美国之音梅卡尔带您了解与校园枪击有关的人自杀的问题。
距离科罗拉多州利特尔顿哥伦拜恩高中大规模枪击事件已经有20年了。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此期间，全美229所学校大约有22万名美国学生曾经面对枪支暴力。
孩子们有很强的适应性，他们可以恢复，他们可以解决问题，他们可以应对。
精神科医生唐纳德·弗里德海姆说，在校园枪击后有自杀念头的人，有时是对之前的负面经历做出反应，像校园枪击这样的新创伤会激起对以前创伤的所有感受，痛苦和沮丧。杰里米·里奇曼2012年失去了在桑迪胡克小学上一年级的女儿，几年后他在今年3月自杀了。里奇曼自杀后的几天里，马杰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枪击事件中的两名幸存者自杀身亡。
Time heals everything, but one thing. And that is.
时间可以治愈一切，只有一件事除外，那就是失去孩子。时间永远不会愈合，失去孩子是反自然的，它留下了永远不会愈合的伤疤。
根据国家创伤后应激障碍中心的数据，超过1/4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幸存者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有研究已经将创伤后应激障碍与自杀联系在一起。1999年哥伦拜恩高中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13人死亡后，该社区有2人自杀身亡。宝拉·里德在这所丹佛地区的学校任教，他说他在创伤后应激障碍中挣扎，并且有自杀念头。
痛苦在不停折磨我，感觉它永远不会停止。
萨曼莎·哈维兰也幸免于哥伦拜恩大屠杀，她现在是丹佛公立学校的心理咨询主任。
They rip apart almost every piece of your identity. They aim for that, right? So
这些枪击活动几乎撕毁了你的每一个自我认知，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个，对吧？所以这些父母，他们的孩子在他们本应该在其中学习的环境中被带走了，然后你失去了你的社区，你失去了很多我们在这个世界喜欢的东西。
这强调了与大规模枪击相关的受害者人数远远超出官方人数的现实。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科罗拉多州报道。
实际的这个相关的受害者的人数是远远的超出了真正的人数啊。
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从科罗拉多发回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表示，最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取得进展，贸易协议若达成，美中关系能否重归旧好？专家视点为您分析。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中两国的高级贸易官员本星期结束了在北京举行的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美国财政部部长姆努钦表示，此轮谈判取得了进展，美中贸易谈判进入了最后的阶段。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下星期将访问华盛顿，继续与美国官员谈判。分析认为，尽管美中双方还有一些分歧，但是美中应该会在近期达成协议。那么有关各项的最新发展，我们邀请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博士来分析。欢迎陈教授。
主持人好，大家好。
陈教授，一般认为啊，就是说美中两国达成这个贸易协议，对于美中两国甚至是世界经济都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注意到，在美国呢，其实有一些观点，有一些势力，比如说前白宫的首席策略师班农，他就反对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就是说，这一派的人士，为什么他们会反对美中贸易？
啊，这个呢，就是从历史上来看呢，就是一个没有信心的问题了。啊，就比方说，其中一个比较有名的那个声音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哎，我们跟中国已经过去这30年签了不知多少协议。啊，为什么都没有达成？为什么这一次签的协议呢，就能让中国呢能够遵守规矩？啊，他就说是我们在过去30年，你看，就是美国呢帮助了中国的发展，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啊，就是美国呢是得到了点好处，但是主要好处都是中国人取得的。而且的话呢，现在呢中国强大了，啊，他们就制造一些那种就是像华为啊这样的企业，来和美国竞争，把美国打倒在竞争对手打倒在地。侵害了啊，就美国的那个经济利益啊，过去30年都是这个样子，现在这个协议呢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啊，这个就是主要的声音。
嗯，那如果美中两国这次真的达成了这个贸易协议了，那目前来看就是美中双方的这个高级官员都非常乐观。那么如果真的达成了这个协议，那种美中两国的这种经贸关系还能够就是恢复到原来那种状态吗？比如也就是说这个美中两国还能重修旧好吗？
就是短期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段贸易战这一年多的时间吧，就是造成了美国两中的就造成了不信任。关键就是以前的各种各样的不好的事情呢，都被放大，都被媒体放大了，被各种人被政客呢也就放大了。所以说的话呢，就是这种信任程度呢，就是已经下降得很厉害了啊。所以说的话啊，一开始的话，大家就会肯定，我认为啊，一开始的话就大家都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即便达成协议以后，都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呢啊，就会争吵不休，甚至就是小的冲突呢也会一直这么持续下去。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呢要真正的要让中美两国关系要回到就是和好。就是重归旧好的话，那是需要两方面的真正的努力的发展。就是中国方面呢，要坚持就是遵守这个新达成的协议。美国方面呢，也不要得理不饶人。一旦发现有什么问题的，就马上呢就是通过就是惩罚措施就启动。所以说的话，两方要互相努力，才能和好如初。
嗯，我们注意到最近这些年啊，美中关系实际上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克林顿政府时期啊，把美中两国关系是定位为一个战略伙伴关系。那么自从这个小布什政府以后开始，就是说美国基本上是把中国当作一个战略的竞争对手来对待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下，一个框架下，怎么样来理解美中的经贸关系？
尽管来说是所谓的这个战略竞争呢，这个竞争呢主要是体制上的竞争了，就是一个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呢，还有就是说是中国道路就是这两个方面的，就是政府的干预的经济发展的一个道路的竞争，总的来说呢，就是美国经贸关系呢，就是说在两种竞争的不等于说就没有合作，你可以竞争，道路可以竞争，但是的话呢，我们还是可以互通有无啊。我举个例子吧，就说是美国的这个社会体制，那你说跟沙特阿拉伯这个体制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 可以说是完全说完全是对立的两种体制，但是呢，他们也能够互通有无，也能够成为一种伙伴关系。所以说，我认为呢，就是说这种战略竞争的呢，并不妨碍中美两国呢，就是成为在经贸上呢得到了一些比较好的发展，这是不矛盾的。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谈一谈，就是美中两国的这个竞争。刚才你所谈的这个美中两国的竞争，对于美中两国以及对整个世界的发展都会产生什么样的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影响？
对负面的影响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看得出来了，就是说是很多就是可以说呢，就是反市场，甚至就是独裁，就是反那个自由市场，反市场经济的一些声音呢，现在呢是可以说是越来越大这个就是我认为是个负面的消息。但是呢正面的市场是这样，我认为呢就是这个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只要是大家通过公平的竞争就是说不同的理念、不同的系统呢，在市场上通过公平的竞争呢，总归是有好处的。我举个例子吧，就比方说是美国的长处在于创新，所以说你看它的 iPhone 呢就做得很好，它发明的智能手机做得很好。但是中国呢，能够后来计算，能够通过它的那个成本优势呢，能够创造出就是廉价品质也不错的这种产品，跟那个苹果竞争。这种竞争呢，当然对美国的势力呢是。因为是有竞争嘛，总归是不是太好，但是对全世界对两国人民来说都有好处。为什么呢？我们能够得到更加便宜、更加好的产品。所以说的话呢，从长期来说，对全世界的经济发展都是有个很大的好处的。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晖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宣布竞选台湾总统的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5月1号再度来到白宫，并且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引用特朗普总统的名言，说让台湾再度伟大。想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耀毅，
是湘云，我们知道呢，郭台铭他之前在台湾就已经爆出来说呢，他要到美国来进白宫见特朗普总统。不过呢，当时在台湾的时候，他并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这项消息。那么在5月1号星期三呢，这个他就在白宫外面被记者给拍到了。那么呢，当时他说他是出来散步。那么呢，在被记者拍到之后，随后他就在自己的脸书上发表了几张照片，包括他在白宫外面，还有在林肯纪念堂以及华盛顿纪念碑的照片，并且呢，也借用了特朗普总统他这个竞选的名言，这个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他在脸书上写了 Make Taiwan Great Again， 让台湾再度伟大。那么这是否也代表他这个竞选的口号也可能会借用特朗普总统的口号？我们目前还不知道。那不过呢，这个今天在早上的时候呢，他面对记者提问说，是否今天就会进白宫？那么会跟特朗普总统或是跟哪一些官员见面，以及会谈些什么？他则是表示当时还不适合告诉大家。不过呢，记者们在下午的时候在白宫外面等了一整天，一直直到下午的5点多，都还没有看到郭台铭出现。那么，特朗普总统今天下午其实行程也是满档，他2点半的时候先见国会议员，6点半的时候呢又要进行这个国家祈祷日的晚餐。那是否有空档能够跟郭台铭见面，目前也不知道。不过呢，直到这个星期三的下午5点，郭台铭是还没有出现在白宫。湘云，
感谢廖毅从白宫发来的连线报道。
一款新型的乒乓球机器人有望教给人类新的技能，展示机器人如何在工作场所与人类互动。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米切尔的报道。
普尔菲斯是一个巨大的、非常擅长乒乓球的机器人。令人惊讶的是，他的目标并不是赢得比赛，他的程序设计是为了让球赛继续进行，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提高人类对手的技能。
这是为了向这里每一个人展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可以用来提高人类技能。
福尔菲斯教授的技能是乒乓球，而机器人并不完美。
福尔菲斯会出错，因为他也在学习。 他总是试图优化增加而不是减少回合数，所以这与赢球无关，他与对手打出的回合越多越好，因为这是乒乓球玩家获得的更多练习和技能的唯一途径。
创造福尔菲斯的日本电子公司欧姆龙正在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人。今年，由于安装了新的肘关节和腕关节，福尔菲斯可以打旋转球。
当我开始越来越多地打旋转球的时候，他也开始打回旋球，这很惊人，我非常震惊。
这种机器人如何在工作场所使用呢？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的机器人四处移动，模拟给人类人工提供更多的产品和供应，确保他们的生产效率。
这个机器人能够理解工人选择的磁铁。
在福尔菲斯的例子中，我们用机器人来快速击打乒乓球，但在这个案例中，我们使用机器人快速地为我们的参与者送磁铁。
公司的目标是创造帮助人类工作的机器人，而不是取代人类的工作。
我们非常兴奋能带来人类与机器和谐相处的消息。
欧姆龙并没有说明福尔菲斯的下一步计划。美国之音记者米奇尔·拉斯维加斯报道。
一句俗话叫做不要以貌取人。
在首都华盛顿的一所大学里，一些人用这个概念来强调面貌可能具有欺骗性，导致人们有先入为主的偏见。请看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在位于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的维吉尼亚社区大学，学生们不是从图书馆借书，而是借一个活人。帕特里夏·库珀给我们讲述这个人类图书馆。
The goal of the human library is to talk.
因为你原有的偏见和思维定式，你不会跟一些人交谈。人类图书馆的目的就是让你跟社区中的这些人接触，希望能打破交流的屏障。
Where are you from? Is your mom from same country?
负责人员纳吉布巴哈就有这种经历。他的白皮肤和阿拉伯名字使得人们惊讶于他来自阿富汗。他说他长得不像一个人们想象中的典型阿富汗人。他经常在机场被安保人员拦住。
My goal is to inform everybody the things that I've gone through and.
我的目标是告诉每个人我的经历，让人们不要再聚焦在一个人的肤色或者是他们的名字。你不应当因为一个人的姓或者是他说话有口音来判定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通过对话，在校学生安吉尔·纳维亚对此有了更多的了解。
困扰的源头简单到像是你的名字，你来自哪里，这如何控制你生活的某个方面。
学生事务顾问康妮·罗宾逊也是人类图书馆的一本活人图书，他分享了自己如何战胜家庭暴力。他说大学教育帮助他走出困境，开始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
当我与学生们交流的时候，我想让他们知道不管在经历什么，一定要把学业继续下去，这非常重要。
另一名学生沈星讲述了自己与家人在收容所的经历，他经历的困难告诉他一个道理。
不能以一个人拥有的物质来评判这个人。
一些参与这个项目的人来自当地社区，艺术家布莱恩·戴利谈到了他的经历。他到访113个国家，并请被他拍过照的人用一个词来回应诸如爱、自由和战争等等这样的词语。
战争这个词在非洲南部的人们认为它意味着正义、解放和和平，而在叙利亚难民营里，这意味着泪水、饥饿、恐惧和毁灭。
全世界的大学都开始进行像人类图书馆这样的讨论，通过对话来战胜刻板印象和先入为主的偏见。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维吉尼亚州报道。
好，今天的美国观察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